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第四章第二节讲义72页。我们接着看大写刮胡三，从两方面来说明音明与中观论语方法的不同。为了辨别论语方法的不同，从两方面来说明。首先，从中国古三论诗的初章义与中甲义看论语方法之差异。这是中国的古三论诗用的两个不同的方法，初章义与中甲义。另外是在75页下面，从乐称所提的自力量与随应破来看论理方法之差异，就是自序派与应承派他们用的方法不同。好，我们先看中国古三论诗，教导学人有入门的初章义与中甲义。什么是初章？譬如读书要先学字母，就是第一课的意思，初章。要学中观，第一步必须明解初章，就是破斥外人的利益，外人到底他什么主张，先破斥外人的主张，然后进一步修学中观家的正义。正义是中甲义，要知己知彼啊。我们如果不知彼的话，到底错误在哪里啊？有时候没有清楚，还以为他说的很对啊。那中甲，中就是中道，假就是假名，要正确的了解中道，实相。那实相是终归一时嘛，不落入对待啊，不落入名相，不执着名相。假又不落入空，它有缘起的假名，这是中观家的正义。常人或外道有所得的小圣，以至于有所得的大圣，对于诸法都有一根本的错误。大圣有的有中啊，他也并没有观一切法空，认为有一些不空的，有所得的，在中观看来都是认识不正确。而这个根本的错误根源于此种错误，而影响一切思想学说都变成是错误的，必须将这根本错误破除。如果没有将这错误破除，是不能正确理解中道，进而体悟中道，不能够体悟中道，不能够了达中观。初章为根本而共同的错误的论证法。底下举生灭两者来论。这里有两段。首先先谈外人的看法，他有生可生，这个他是中观家以外的外人的看法。那么在下一页刮胡二的第二行，今无生可生的今，这是中观家的正义。好，我们先看他，也就是外人 中观家以外的这些人的主张。他有生可生，有灭可灭。外人主张有一个实在的生可以生气，有一个实在的灭可以消灭。有生可生，这样的生并不是因待灭而生，这是生不由灭，就是它可以单独生，不必因待灭而生。有一个灭可灭，这样的灭不用因待生，它单独就可以灭。这是外人认为有一个实在的生，有一个实在的灭。生不由灭，生非灭生，每个字都懂哈？一起是什么意思呢？生不由灭，就是说这个生不是由于灭而有此生，就是说这个生并不是因待灭而生。生非灭生，这个生是自性有的，这样的生并不是因待灭而有生。有灭可灭，灭非生灭。外人主张有一个灭，实在的灭，这样的灭不用因待生而自己就有灭了。好，非生灭的意思就是不用因待生而自己灭。生不是因待灭的生，那就是自生，有自性的生。灭如果不是因待生的灭，那就是有自性的灭。如果主张有自性的生，那就是实生，他把生看成是一个实在的自性。自灭即是实灭。这么一大段文，我们看角注十五，刮胡二，其实归纳就是这两个表了，就是这两行。我们先看文字，有生可生，上下看哦，有生可生，然后再看下一行有灭可灭，那重复有生可生，下面补充说明，这样的生呢是不由灭。那有灭可灭，那意思就是这样的灭并不是因待生而有灭。所以这段文字大家可以把那个奇数的部分把它放在一起，就成为这个表了。那生不因待灭的话，那生就不是因待灭的生，这样的生就是自生了，有自性的生，也就是实生。所以我们在扼要的说一次，角注十五，刮胡二，外人主张生是自性有，有一个生可以生，这样的生并不是由于灭而生，这样的生不是因待灭的生，这样的生就是自生，也就是实生。同样的，外人主张有一个自性的灭可灭，这样的灭不必因待生，他自己有灭，这样的灭没有因待生的灭，那么这样的灭就是自灭，也就是实灭了。 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他就是中观者以外的一切人，好，那包括常人、外道、有所得的小圣，还有有所得的大圣。他们认为某一事理的存在是有它的独立存在性，所以外人认为生也有独立的实性，实在的自性，灭也是独立的的存在性。例如生，这样生是可以独自生起，不是由于灭而有此生的。他认为这个生可以离开灭而单独生起，所以说它不由灭而生，它不是因待灭不离灭的生。而中观认为生跟灭它其实是因待了，对，相对于灭我们来说生，同样的因待于生我们说灭，并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或一个实在的灭。如果有实在自性的生灭，那就违反缘起的相依相待而有的真理，而成为反缘起的实有了。在三论师说的实生实灭，即是不合佛法的导见。实体的生灭，即说明它的生灭反真理，不能成立的。在佛法里面说有为无为，立无为事实上是相待有为来说，假名说无为，也不是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为。同样的生灭也是相待的，相待一灭而假名说生，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生自性。好，中假义也就是中观的正义，是中假义，中就是中道实相，假就是假名，是缘起的假名有。论说的方法是这样的，今无生可生，今就是中观的正义，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可生，同样的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可灭。没有实在的生可生，因为以中观的正义来说，这个生是因待灭才有生。无灭可灭，必须因待生才有灭。这个有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因待了，一因待缘。由灭故生，因待灭才有生，这样的生是因待灭而生起的，生是灭生，这样的生是因待灭的生。由生故灭，灭是生灭，因待生才有灭，这样的灭是因待生的灭，并不是有自性的灭。灭生即非生，是观待灭的生，这是灭生的意思，观待灭的生即非生，非生的意思是并不是有自性的生。生灭即非灭，是观待生的灭，即不是有自性的灭。 这一句哈，再讲一次：灭生即非生啊，观待灭的生，即非自性实有的生，因为它是观待的啊，不是自性实有的生。生灭即非灭，是观待生的灭。这个灭是观待生才有的灭，这样的灭并不是有自性的灭。非生非灭为中道，中道不落两边，不取着名相。非生非灭为中道，而生而灭为假名。虽然说非生非灭，但是缘起假名的生灭还是可以的，而生而灭为假名，所以兼顾到中道与假名，所以中观的正义就是中假义。中观的正义是圣义毕竟空，世俗缘起假名有，圣义毕竟空，那是实相的中道，不落生灭两边。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今就是中观者，没有实在的生可生，没有实在的灭可灭，即本着中观的毕竟空义，否定有生灭的自性，否定生的自性，否定灭的自性，也即是不执着有实性的生灭，不会执着生灭有实在的自性。因此中观认为的生，它是由于灭，因待灭，这样的生是不离灭的。是依于缘起法的相依相待而成立。即生的灭，这里的即生就是不离生了，不离开生的灭。即灭的生，意思就是不离开灭的生，就是生灭相待。即否定生的实在之性，否定灭的实在之性，契入非生非灭的空性，中道。中道是非生非灭，因而成立生与灭为因缘的假名，所以终归一时，不取着名相，不落两边，这是非生非灭。而教身二谛，必须兼顾性相空有，成立假名的生灭。初章与中假的要义，在指出外人与中观者对一切的一切有着根本上的认识不同，认识不同而成为方法的不同，方法的不同也导致结论的不一致。好，接着我们看中观中之即生即灭，与西洋形式逻辑的生则非灭是不同的。西洋逻辑他们有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认为生那就不是灭，但是中观是主张即生即灭，不离生的灭。那生不离灭，灭不离生。如上所说的生灭，中观中彻底的确立缘起法是即生即灭的，这是阿含经的根本论题，是生也是灭。相对性与内在的矛盾性为缘起法的根本性质。为什么缘起法 的根本性质啊，会提到相对性与内在的矛盾性呢？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七，生是起有相，就是生起一个有；灭是还无啊。而此处所说的有与无，并不是凡夫外道的实有见、实无见啊，不是实有或实无。佛法所说的无，是因带有而幻现的。如果没有存在的话，那不去讨论它不存在了。所以说无，这是依有而幻现为无。这样的无，是有的矛盾性，有就是存在啊，即相反的幻象，也就是说无它是相带有，而假名安立，这样的无是与有相反的一个显示的幻象，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无可得。如果没有存在的有啊无，即谈不到。所以在中观来说，无一定是相对有，假名案例啊。如果没有有，那就不能谈无了。所以如中论啊所说，若使无有有，云何当有无？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有的话，怎么会有无呢？没有生的话，怎么会有死呢？所以有无是相待的，离开了有，那无也不可得，离开了生，也就没有灭。而灭并非非断的全无，这个灭只不过是因缘的离散，并不是断灭全无。导师在其他地方有举了一个例子，好，比如说中日战争，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战争已经过去了，但是战争虽然过去了，你说它完全都没有了吗？其实后续啊，很多人内心的创伤，或者有的人的病痛不断啊，对，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感情啊，众生心里的那种挣扎等等啊，其实影响非常深远啊。不能说啊，这灭了无了就什么都没有，它事实上还产生或多或少各种不同层面的影响啊。好，所以缘起，如我们之前也说嘛，哈，就是生，它有无常灭，对不对？啊，有生啊，不会是永远一直生了啊，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而在一起生灭来讲，或许我们觉得哦，这个人活得很长啊，灭的时候那才死了。但是如果仔细来看，刹那刹那生灭，而且没有刹那可得。在大尊里面有论证啊，如果有一个刹那是生而不灭的话，那其实他就一直生下去的了，对不对？只要他那个刹那是生而不灭的话，那其实就会一直生了喽，好。所以在佛法来讲，是即生即灭。而即生即灭，它就包含有相对性，有生就有死， 有苦就有乐，它有内在的矛盾性，这是缘起法的根本性质。然这在中观以外的学者看来是难得理解的。导师在中观经论第五章第一节也有提到缘起的三个特性。第一个是相关的因带性，彼此是相关，一因带缘的因带性。另外有序列的必然性，无名行乃至生老死，有它序列的必然性。另外还有自性的空寂性，它本身是空寂，生者必灭。但是无常灭跟则灭不一样。好，我们提过这无常灭，它是本身啊，它就生住异灭，生住异灭。但是则灭，这个涅槃必须靠智慧减则，让烦恼不再系缚生死，那才是则灭。不能说无常灭，反正它生一定灭，你的烦恼这样子一直等它就自动灭吗？其实没有，不一样。那由于缘起它有相对性，内在的矛盾性，缘起甚深啊。在中观以外的学者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中观以外的佛学者以及一般人，他们以为生就是生气，灭就是消灭。生既然是生嘛，它就不是灭。灭既然是灭，就不是生。外人认为生与灭简直是隔别，毫不相关的。而佛法却说即生即灭，是怎样的困扰他们。本来这是世间普通的思想方式和西洋三段论法的形式逻辑相同。三段论法我们看一下角注18，有大前提、小前提跟结论。举个例子，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会死。但是这个论法我们也要合乎逻辑啊，有时候反方向就不成了啦。比如说凡是女人都是人，这个没问题吧，对不对？那反过来就不成啦，凡是人都是女人，这个、就不成立了。所以还有大前提、小前提等等。西洋的这样的形式逻辑，他们主张生就是生，不是灭，灭就是灭，不是生，这近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矛盾律。同一律就是 A 就是 A 啦，张三就是张三，生就是生。矛盾律，生不是非生，生绝对不是灭，有不能同时是非有，这是他们主张的矛盾律。不许生而可灭，灭而即生的，即是排中律。西洋逻辑有的第一原理就是这三项，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 排中律，我们看一下脚注19。排中律的基本意义是一个东西只能是实有或虚无，二者中只能选一个，没有成为第三者的可能性。这两种原理也好像矛盾律、同一律一样，直接建立于有即非有的观念上，而其有效性基于矛盾律的有效性，因有不能同时是非有，那么此物必定是有或非有，两者只能选一个，没有第三者的可能性。所以排中就是排除第三个可能性，这是排中律。在任何情况之下，从任何观点来看，必定是要么就这个，要么是那个，这二种必居其一，不能是这个同时又是那个。下面举几个例子，比如神是无限的或是有限的，只能二取一，是永久的或者非永久的，是被造的或者非被造的，是全知的或非全知的，或者如张三是黄种人或非黄种人，是健康或非健康，是聪明或不聪明，只能两者选择其中一个。一物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同时具有两个矛盾的特性。这个当然有它的前提啦，就是同一个时间空间同一个观点，如果不同的范围有时候就不一定的啦，比如说这个小孩是聪明或不聪明，他有可能在数学方面非常聪明啊，领悟力非常好，在哲学方面嘛就不行了，就脑筋转不过来了，有可能这样子这种含有根本错误的认识及其方法论西洋的形式逻辑如此，印度的五分做法如此中因欲和解，以及三支论法也是中因欲，都是一样在中观看来，这些都是世俗的方法论，只不过是庸俗的浅见。若依中观的论理来说，生是生，也可以是灭，离了灭不能称其为生，灭是灭，也可以是生，灭是由于生，因待生而假名安立的灭，离了生灭也不可得。这从无自性的缘起法说明如幻的生灭，这种论理方法近于辩证的逻辑，相近而已了，不过也有它根本的不同点。为什么说中观的这样的论理法与辩证的逻辑相近呢？我们请看脚注20。在后面中观经论第十章第三节还会谈到依辩证法，辩证法它有正反合，例如正从有跟空来讲， 有是肯定的，这是正；空是否定的，就是反。合呢，就是一有一空啊，综合起来就称为合。辩证法所说的合，其实是更高级的正，正反合起来一有一空啊，它这样的合只不过是更高级的正。正反合的辩证过程都是顺于世俗名言安立的。换言之，只有横而没有竖，横就是互相对待了，那竖呢就是超越。也就是说，一般的人要么就生，要么就死，要么就空，要么就实有，它都是横的对待。但是佛法所说的空，它是超越的，是竖的，是超越有空的对立，那是超越的。不过一般辩证法、世俗的论证法，它都是横的对待，没有超越的竖。因为所说的合还归于正，只不过是更完满的正而已。这是一般的论证法。佛法的三论中，为了要凸显跟外人的不同，他注意到横竖单复，横就是空有的对立。有的人他所说的空，他只不过是跟有对立的那个无而已，但是竖的话呢，它是超越有无，不落入有无对待，不落入空有对待。单复这个后面会谈，有单二谛或者复二谛，都是顺于圣意的。三论中所说的是超越的，是顺于圣意的。如说有是正，空是反。这空不是跟有对立的那个空，它含有两种性质。第一个是否定错乱的执着相，空一方面否定错误的执着相。第二，它不爱缘起的假名，它不是只有破坏而已啊，它也不妨碍缘起的假名，不会妨碍缘起啊。但这样的空啊，大家可以留意，这空有两个性质啊，一个不爱缘起，一个是否定喜论啊。不过，不妨碍缘起有的空，空是不妨碍缘起有的，与否定系论的空，这个都还是空观的过程，过程而已哦，不是究竟的，必须离开执着而悟得毕竟即灭，才是空的真意。所以透过否定系论，透过不爱缘起假名，最后远离我执我所执而悟得毕竟即灭，这才是空的真意。佛法为引导众生悟入圣意，圣意就是最究竟的真实。所以辩论的过程虽然与辩证的过程相近，比如说一般的众生执着有啊，那佛法就说空来对峙有的执着，但是呢，有的众生又落入空啊，执着空落入断灭，所以又要说，这空不爱缘起有啊，亦有亦空，看起来 是以辩证法的正反合相近，但是佛法所说的空或者说非却不会落入有空的总和，它的和并不是对立的两个再把它合起来而已，它是超越的，那不是空观的过程，只是否定戏论或不爱缘起有，它是远离执着，离世俱，绝百非，是超越的证悟。不过众生的根性是顺于世俗的，总是顺于正或者顺于众合。如佛说孰有与真空，这是方便说明了，世俗假名有，圣意毕竟空。而佛说的空用意是数的，是超越的，不是落入恒的对待。但众生往往从相对的见地来看，以为空是偏于一边，亦有亦空的综合才比较圆满。其实如中论所说啦，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正确了解空，这个空不执着，只不过是一个假名，意为是假名。正确的了解空，破除有无生灭长短来去等执着，当下就是中道。正确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所以因缘所生法，我们说它是空，这个空只不过是假名，正确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不必再有一个亦有亦空才是中道。所以这种论证的方法跟辩证的逻辑正反合有些相似，但是它是超越的，中观是超越的，而不落入众合那种对待。好，接着我们看，因认识方法的不同，导致论理的方式与结论也不能相同。古三论师的初章义、中假义，是明显的划分出两种认识的不同，外人跟中观家。外人认为生灭有实在的自信，中观家认为生灭是相待的，不能独存。因认识的不同，所以论理的方式与结论也不能相同。主张有志向的学者，像有宗主张有志向有自信，虽然他们也说因果说缘起，但是因为他们不能如实明见缘起与依据缘起的法则，所以结果不免于反缘起，而流于断或流于长这两边。而缘起其实不长不断嘛，不来不去，不依不异，必须如实的正见缘起，才不会落入断长二边。所以要如实的体悟通达中道，对于这种反缘起反中道的认识与论理方法，必先加以破斥，才能引生如实的中道。这二种认识方法的不同，也即是空中与有中的方法论不同，明显画出了两中的根本差别。其实空中有中的根本差别，主要的方法不同，那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空中认为最后的归结处是一切法空，有中呢认为假必依实，必须要有一个不空再来建立一切法。不是只有在他说明的这种种事项上，而是他归结的究竟处到底是一切法空毕竟空，或者说不能一切法空，必须有一些不空的才能建立一切法。从它的归结处来看出空中与有中的不同，这个在后面几章还会再谈，特别是最后一章有空中与有中，还会点出这两种根本的不同。彻底的说这种差别，就是凡夫与圣者的差别，是迷与悟的差别。破除迷惑，开启觉悟，转凡成圣的根本关键，就在我们认识事物是不是正确，要革新以往含有普遍成见，具生法执的世俗认识，这非从中观的方法论着手不可，所以必须通达中观的方法论。好，底下附带谈一下空中与有中的不同根源。空中与有中所争论的，主要是对于空的论法不同。空中说一切法是本性空，就自性空，当体即空，因为一切法的自性本空，所以一切法是缘起有，空是不爱有。空中无色，而色即是空，这是心经，般若心经的话。色等五蕴这些法当体即是空，所以空与有并不相爱，一切空而可能建立一切因果罪福以及繁盛的流转和繁灭，而这一点是中观以外的学者难以承认的。所以空中他主张一切法自性空，当体即空，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而有中呢，他们以为空是空的，就不能是有，有就是有，即不是空。他们听说中观谈一切皆空，就认为空中的学者毁坏一切，堕入恶见，以为一切因果罪福什么都不能有了。所以有中主张至少必须要有一些不空的才行。如果依这种认识而开展的思想，不但外道小圣，即使是大圣的唯识学有中也不免如此。因此对于经中的一切皆空，这是般若经所说的啦，一切皆空，有的就根本反对他，觉得这一切皆空非佛说，或者给予非本意的修正，认为一切皆空不能照字面这样讲，必须加以修正，认为遍计所执这样的执着才是空的，而依他起原成时是不空这样的修正并不是般若经的本意或者龙树菩萨的本意，那是一切法毕竟空的有中认为空是不了义， 这是一，某种意义说一切法空。其实有众认为其中有一些是不空的。总之有众的学者势必找出一些不空的来做根基，才能建立他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建立他们的流转论与幻灭论。像唯识，它就建立在依他起上面，阿赖耶识来说明流转，那转世成智来说明幻灭啊。那如来藏，依的如来藏来解释流转啊，依的如来藏有具备种种的功德，总是需要依据一个不空的做根基，才能够说明流转与幻灭啊。空有二中的争论不已，根本就是渊源于这种认识以及论理方式的不同。所以假如有人说中观的论理方法处处合于唯识家的因明，老实说这简直是大外行。其实因明是正理学派那边所运用的，而唯识学派把它应用过来，而中观其实有中观的论理方法啊，这种论理方法是与因明不合的，所以如果把中观误以为跟因明一样啊，那其实是大外行。好，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啊，下一次再继续。